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将播出西雅图中文电台五周年台庆晚会的特别节目。我们播出的是在这次晚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三位特邀嘉宾，他们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公司副总裁李南燕，以及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主任李成博士在这次晚会上的演讲。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今晚呢，我们还特地邀请到了几位重量级的来宾来为我们精彩演讲。请允许我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位演讲的嘉宾，美国总统亚太事务顾问王田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在美华人如何参政议政。
欢迎
王田。
大家好，西雅图好，这是我第一次做演讲啊，没收费。这个我呢有一个朋友叫做北美崔哥，你们这边谁认识北美崔哥？啊，我看这儿很多中国人，所以呢我就用中文咱们的母语来做这个演讲，不太行不行？
好吧。Trump advisor.
So there's
four
Chinese people speak Chinese language here in English, so I'm gonna do my speech in Chinese, okay? 我呢，他们让我来决定谈这个华人参政议政，但是我觉得这么高兴的时候谈这多没意思啊！
他年纪大，
这个我就想到了 baby 崔哥，他不是在这儿吗？他前几天打电话给我，他说今天你会不会来这边演讲？我说是啊，他说你一定要跟他们要钱啊！我说哎呀，这三月份之前我就已经答应他们了，所以没要，以后才会。我觉得呢。我想谈一下这个我是怎么认识北美崔哥和这个西雅图，然后呢慢慢的带入到这个我的人生一些经历，然后呢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华人的应该参政议政。好吧，我觉得这个西雅图这地方挺好的，有这个微软，有这些亚马逊是吧，还有西点，今天司机告诉我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呢从小呢是在中国北京出生的，1984年，今年33岁，这个很多人在这都是我的这个前辈。我是1999年1月1号来到美国，在这个之前呢，我10岁的时候就一个人出国去了，一开始去了新加坡，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海峡危机的时候啊，就是台湾和中国有一点有点矛盾，所以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当时读6年级啊，整天被这个台湾人打，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来自大陆的。之后呢，我妈觉得我的这个 English 就是新加坡英文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听，她就呢说，哎，那你去澳洲吧。之后呢，我呢去澳洲念了初中啊，然后澳洲呢那个时候澳洲对华人也不是很好，整天被白人打，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呢，之后呢，我来了美国，1999年来到了美国。来了美国以后，我发现，哎呀，美国这个地方真好啊！我第一站就去了洛杉矶，我爱上这个城市，因为我每天不会打，啊，他们最多可能就是歧视我，但是不会打我。我觉得洛杉矶很好，美国很好啊。那我在美国呢一住呢，就住到现在，都在洛杉矶啊。有的时候会回回国这样。我呢大学毕业了以后呢，经常参加一些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啊，之前搞了这个在洛杉矶搞了北京爱国同乡会，那个时候呢就经常和一些其他的社团去参加一些这个抗议游行什么的。最早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就出现在日本领馆前面啊，说什么这个大喊黄岩岛中国的，这个钓鱼岛中国的，菲律宾领馆前面也喊一个叫 Jimmy Kimmel， OK， 它是这个 ABC 的一个这个一个 night time show 的一个 host， 他呢在一个这个他们做了一个叫 kiss table 的这个 个栏目上面说了一句话，让这个小孩说，就是说他当时问小孩就说，如果中国美国欠了中国这么多钱怎么办？小孩就说那就把中国人都杀了吧。啊，然后呢，大家都欢呼啊，这个鼓掌。当时我就觉得很不高兴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就带了一批人呢去抗议啊。当时在这个 ABC 电台的这个 Jimmy Kimmel 前面抗议，抗议了以后呢 ，Jimmy Kimmel 还出来了，当时才100多个人出来以后呢跟我们道歉。那之后呢，我们又觉得说他道歉不是很有诚意啊。之后呢又搞了这个全美2起，同时差不多3万多个人的这个叫做11911月9号这个大游行。当时我们的诉求呢是希望这个 ABC 可以在他们的这个电在他们的网站上让他们的 president 给我们这个 apologize。 那他当时也做到了，但是是在我们游行的同时间。那个时候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哎，原来抗议举牌子也是有用的，如果你不高声喊的话就没有听，没有人会听得到。 OK， 所以呢之后呢这个突然间的加州啊，这个大家在这边可能不了解，加州呢有一个法案叫做 SCA5， SCA5 是什么呢？就是意思就是按照这个整个州的人口比例，让这个大学这个收学生。比如说，如果加州只有10%的华人的话，那比如像 UCLA 这种大的学校，那就只能收10%的华人。那现在这些学校呢，这个华人对华人来说已经非常难进了，因为像去年来说，像我们 UCLA 的这个大学，华人一般来说 GPA 需要4.3才能进，但是其他族裔的孩子，就没有这么没有需要这么高啊。比如像黑人，差不多3.6左右，墨西哥人3.8，白人4.0，我们需要4.3。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对华人是不公平的。所以 ，anyways， 我呢带了好多人去抗议这个州本地这个当时在加州叫做 Assemblyman HR。当时呢，因为只有两个，我们当时需要两张票，如果他们投反对票的话 ，SCA 5就可以挂。结果呢，导致我这个洛杉矶啊，这个San Diego， 然后还有北加州，大家都一起抗议。结果呢，在2个月之内呢，把这个 SCA 5给干掉。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这个华人不能永远站在抗议的这一边啊，咱们应该利用政治的手段来立法，这样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到这个华人的利益权益，可以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公平的生存空间。我们必须要参政、议政、从政，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尤其在美国，有很多的法律，这些法律影响到我们每天、每周、每年的任何时候的一些这个公平性。所以呢，有些法律我觉得是带有一些歧视的，对于这个华人来说。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呢就开始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让更多的华人参政、议政、从政？所以呢，在几年前就开始在这个全国各地设点，做一些 voter registration。做一些 voting block 之类的这些事情啊，希望更多华人可以凝聚起来啊，可以华人为这个最大利益的这个 value 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可以推动我们下一届的市长，这些 senator 这些三部里面啊，他是国会议员啊，这样子。那做了几年以后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发生了，就是我呢一直是支持共和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共和党的这个保守的理念啊，和华人比较接近。但是我不是说这个，如果你是支持民主党的啊，或者 independent， 我不是说你是错的，我是觉得说，你只要参政、议政、从政，那都是好事，不管你是支持哪个党都好啊。那我呢，在去年大选的时候，前年吧，一开始呢是支持这个 Jeb Bush 的啊，然后但是 Jeb Bush 呢比较不给力。啊，拿了我们捐款以后呢，就不玩了。然后之后呢，出现了一个这个非常搞笑的一个人嘛。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川普啊，特朗普。我现在还叫不了特朗普，我只能叫他川普啊。然后怎么讲呢？川普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我在微信上和另外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微信的群，因为一定要三个人才能成群嘛。那个时候我的这个群名字叫做。Duck Mouth Fan Club， OK，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川普是一个很搞笑的人， 啊，然后呢 Donald 呢又跟唐老鸭的一个重生，然后之后呢我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了很多很多他的这些 video， 我觉得啊这哥们可能要赢了，他可能会赢，因为呢他说的很多话都是老百姓想听的话，哎，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支持他，这个时候啊北美崔哥就出现了。北美崔哥有一次在洛杉矶的时候呢，这个叫我去参加他的一个相声会吧，啊，我去参加了以后呢，他就说，哎，天天，我知道你一直在支持这个川普，但是你都没有这个特别的站出来支持，我觉得你应该站出来支持啊。我说好，怎么做？他说，首先你要先搞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你要把第一给占，然后呢，搞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当船长，我当副船长。我说行，你当什么都行啊。然后呢，他说你呀，要把你以前的搞的这些 voter plot、voter registration 的这些人呢，全都搞起来，让大家一起呢来支持他，哎，这样就可以赢。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一个政治家在美国，当他在竞选的时候，如果我们华人支持他的话，那他竞选上了以后。他也会至少听我们的话，或者呢，我们可以递上消息，是吧？至少能跟他说上话。如果一个政治家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华人完全没有帮他，那为什么他竞选上去以后还会帮华人呢？对不对？所以当时我觉得川普是赢定了，所以我觉得说我应该帮助川普，这样他以后如果当上总统了，那我就可以在他面前说一些华人的好话，可以让他在政策上面对华人好一些。结果到最后，我们大家啊、经常的这个，差不多是每天每个礼拜的，在各个州啊、这个开始展开这个请川的一些活动啊、那最后呢，到截止为止，我们在全美发展了差不多8000个人，一共敲了25万个门。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敲门的数量是第一名，我们在佛罗里达州敲门数量是第一名。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还在天空中飞了一些飞机，我知道在西雅图也飞了，所以这个谢谢西雅图的一些挺棒的一个。所以现在呢就川普赢了，那我呢这个他在去年的时候呢也邀请我去当他的这个亚太顾问啊，一共30多个亚太顾问，我是其中一个。基本上呢也没有什么没有薪水，只是说有的时候呢我可以写一些信到他的这个团队，可以跟他说一下这个一些华人的一些事情啊、希望他可以处理一些这个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华人呢比较不看好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OK， 就平权法案，因为 affirmative action 让华人的孩子呢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进入大学。那共和党的这个在这个教育上的 value 呢是一个字叫做 meritocracy， OK， meritocracy 的意思呢就是你付出多少就应付出多少努力就应该得到多少回报，那我觉得也是这样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就共和党和华人的这个conservative value 比较近吧，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希望大家啊，希望大家可以这个以后多多参政、议政、从政。然后那个北美崔哥，让我给大家带个好，谢谢。
谢谢王斌先生的精彩演讲。那我们的晚宴呢，将会在7:45开始。
Our dinner room is 7:45 p.m.
要坐飞机。
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演讲嘉宾是亚马逊公司全球副总裁李南言女士。在由于李女士公务繁忙，今天不能够亲临现场，她特别通过视频方式录下她的演讲。
哦，对对对，谢谢。这个照怎么用了？
大家关注视频，谢谢。
大家好。我叫李南燕，感谢大家特意来支持中文电台建台5周年，也向各位前来参加中美企业家论坛各位嘉宾问好。 很抱歉的是，我今天因为工作繁忙，不能够来现场和大家一起听分享。最近我自己常常碰到的一些问题，无论是女性职员还是男性职员，都问我，你怎么可以在外界看来压力这么大的大公司持续工作这么长时间，而且会得到今天这样的职位呢？这个问题让我自己也反省的反省一下。那我虽然觉得有很多外在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两个内在因素。第一就是执着，英文叫 persistence。第二是对自己的内在的自信 ，self-confidence。我觉得这两点和在座的和企业家可能会有很多共鸣，也想拿来跟大家一起共勉。但是让我想到4年前，也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有收到小云的邀请来电台讲话，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小云。那个时候电台刚刚起步，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云和电台工作人员对工作的执着，还有他们工作的精神。没有小云和大家的支持，我想电台没有能够得到今天这样发展。所以在今天再次感谢大家对电台的支持。中文电台的节目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它给我们华人社团增加了正能量。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李南燕女士。让我们最后隆重欢迎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李晨博士，为我们带来精彩演讲《川普时代中美关系的机遇和挑战》。有请李晨。
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从中部的华盛顿，我们的首都，来到西部的华盛顿州，尤其是来到西雅图。 中美经济文化交流的最热门的城市。我们知道西雅图是中国从邓小平以来的最高领导人访美的必经之地，也是江泽民主席1953年、胡锦涛主席2006年、习近平主席2015年访问美国的首站。同时，一张注册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过去5年当中，刚才这李女士讲的一样，传播这个华人声音，在中美关系关系上呢，就是跨越太平洋的桥梁。同时，也非常荣幸跟今天在座的各位，不管是地方的官员，对不起，我今天只能讲中文，因为这个有一个 PowerPoint 比较长，因为那主讲人叫我讲半个小时，知道今天的讲简短一下，因为我是站着也有讲 between the dinner and the my talk， 所以我尽量会讲短一点。而且呢，如果 dinner 好的话呢，现在可以上菜，你们可以一边吃一边讲，这是我们布鲁金斯演讲的习惯。同时呢，还有欢迎呢中国来的一些企业家，还有十几位企业家，我希望呢我的那 presentation 呢也给你们有一些启示或者帮助。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也讲的是特朗普时代中美两国关系的挑战与机遇。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呢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不管是中国和美国的发展，还是两国之间的关系，特朗普时代呢进入了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尤其最近的2-3个月。而中共呢，到10月中旬呢要召开19大，而这个中共的19大呢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第一次党代会。同时呢，我们又处在一个社会媒体非常活跃的一个时代，不管是这个民主主义啊或者民粹主义啊，在两国当中都在上升。而且同时呢，还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一样，有很多 fake news 假新闻，这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呢有很多谣言，对吧？也越来越也厉害。同时，我们知道今年4月份的海湖方面的会议呢，习主席跟特朗普总统呢建立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而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今年11月呢，就我前几天呢，我还跟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和其他白宫的部门呢有一些交往。特朗普总统呢还是准备今年10月份要对中国呢进行他的首次那个出访。而同时呢，他跟中国的两个关系上最主要贸易和朝核问题呢，现在呢都碰到很多问题，很多难题，所以是这样的大环境。所以呢，我今天要讲的呢，包括在这个20分钟当中呢，要讲特朗普经济政策和他目前的政治危机，讲美国各界对中国的评估，在这种背景下呢，特朗普访华的意义。第三个呢，讲到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合作的空间。最后呢，如果有时间呢，再讲中共9大新领导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和未来的前景。那个讲到这个经济政策呢，特朗普经济政策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它是一个减税，而且呢，今年年底呢，应该很多减税政策都会推出来，这对美国的经济、对全球经济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包括现在在准备推出来的3亿的这个调查，也是反映了这个它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的，不只是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一个贸易政策，包括把制造业回归美国，最后呢是大力发展美国基础设施，这些呢都在酝酿当中，而且呢有些呢会在未来几个月当中呢就是出台。这个呢就是他减税计划，我们知道蓝色的是他当选的时候2016年，而红色的他是希望呢在今年年底当中推出来的这个减税计划，不管是个人税还是企业税。而同时呢，从政治上呢，就遇到了很多麻烦，无论是通俄门，还是主要内部层面的辞职，最近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呢，他的发言呢，也使他的在道德高度上呢，受到了一些很大的损失。再有呢，他的经济政策， 和移民政策呢都碰到了什么问题，它与旅游业的矛盾呢不是在缓和还是在加速。最后呢，就是上个星期呢这个民调显示呢，它呢这一次呢这个民调呢是这个非常大幅度的下降的低落。那武汉当时呢是从在这个社会病社会病当中传的很多的，就是他的四个主要副手呢都已经离开了，只有除了总统以外，那个他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们。那个这是他的民调，在他当选以后的前半年当中一直是维持了40%或者是47%，但是上星期呢开始下降到31%的民众对他的执政的评估，或者是对他到底是把美国团结起来还是把美国分裂，这个数字呢就是最低的。第二个人讲讲他的那个对中国的目前美国各界对中国的评估和特朗普访华的意义。这里呢首先呢我们讲一下呢，从我的观察来讲呢，美国现在有很多对中国的负面的这批评，这些呢包括国会媒体，尤其是媒体不仅是反特朗普，而且对中国的批评也是越来越厉害，包括特朗普的官僚体系，就是不同的部门，包括国务院啊、国防部啊等等，还有呢就是军队、军工企业、劳工组织、人权等学界、宗教界，这个在历史上讲，他们对中国的对中美关系呢都是持负面的看法。而你的正面推动为主的呢是地方政治，包括不管是在华盛顿州或者东部的一些州，包括像印第安啊东部的一些州，都是主张跟中国有良好的关系。华人团体、美国的年轻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特朗普总统。但现在摇摆不定的呢是美国的这个华尔街和商业团体，因为呢他们一方面看到中国的巨大的市场，但同时呢又对目前最近这段时间当中进入中国市场困难有很多忧虑，同时也有些批评。但是呢他们的最重要的，如果在特朗普访华以后能够打开新一轮的中国和美国经济交流，正好进入中国市场，我想他们的观点会发生很大变化。而美国公众呢也会对中国呢随着特朗普的访华的他的一些特有的特色可能会有所改变。这是最近的这个美国的
可以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for the a little bit
他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可以看到从11年前的30%上升到今年的去年的55%，20%上升，就对中国的负面的情况，尽管中国的发展是越来越快，就是经济上，但是呢，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呢越来越负面，而预测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变化，这个变化相比较而言呢，不如美国大约9%的一个变化，从53%，2005年的53%到去年的44%，这是中国的对美国的负面看法。那个同时呢，美国的商界呢最近呢变得非常改变非常大。我们知道在1989年民运以后呢，这个美国商界一直主张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最近2-3年当中，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当中呢，他们更多是在游说向对中国的由于中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施压，包括市场整顾，对中国的市场整顾、知识产权的保护、钢铁的其他产品倾销，以及呢中国的新的法律的所造成的对西方企业的中国的这个困境，都是很大的批评态。同时呢，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在萎缩，你可以看1967年的61%到2年前2005年的49.5%，已经不到50%了。可能这两年呢，可能这个去年和今年甚至还没出了，可能会更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中产阶级呢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一个这个蓝色的呢是中国的富人富裕家的这个迅速增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产阶级。同时呢，这个表格呢，我想中国方面也是同意认可的，就是在服务行业当中，红色的是中国 对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个限制，就是在服务行业呢对外国企业的限制。蓝色的呢是这个指数啊，是美国对贸易这个服务行业限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当中，中国的限制要大大超过美国，所以这也是美国企业对中国在服务行业的保护主义的限制。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呢要对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面，在商和关市场的供应问题上面呢，这个增加的压力。这个呢是中国在海外投资，世界各国在美国的投资，然后呢美国这个外资投资都会因为这个对中国的限制，对其他国家的限制，由于国家安全原因，而这第一个呢是中国，它远远超过像英国啊，包括加拿大、日本等等。我们知道昨天又有一个案子，就是有些这中国的企业要在美国的要跟包括收购合并，但是呢都由于这个要外资员的审核被否决了。但是呢如果特朗普呢他愿意改动的话呢，这个财政部呢可以改变这些东西，所以呢这还在变化当中的。这个是讲近期的经济合作与摩擦。这个我们知道，今年前半年的美国产品出口中国的增长47%，中国的产品对美国的增长呢是增长7%，所以呢情况呢有所改善。而中国呢，这个也在进口美国的牛业、牛肉和很多农产品，而美国的天然气呢，在中国有广大的一个市场。但同时呢，我们知道上个月举行的这中美的综合经济交流啊。这对话呢并没有成功，原因当然有很多，但主要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两个国家的官僚系统呢都不能很好协调，还有呢就中国呢它本身没有太多的紧迫感，认为中国的本身的经济情况还不错，这是一个基本的华盛顿的这个观点。还有呢就是钢铁这个气销也受到美国很低。最后呢可能这里的这企业界的一个关注呢就三个一的条款，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贸易战正在准备当中，因为中国呢会美国呢会对中国的贸易有很多的限制，同时呢中国也会进贸，所以呢这非常有意思。特朗普呢再过这个两个月呢就要闯中国了，而中美的贸易战呢现在呢正在非常加速在准备当中，从美国的角度，所以呢，这个情况是相当的。下面呢，我想讲讲呢，就特朗普对华经济呢，实际上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跟三个主管的人是有关系。第一个呢，是他的经济办公室的主任，经济委员会的主任，是钱高盛。他呢是跟习主席到海湖庄园的这访问呢，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更多的是金融方面的合作。第二个呢，在最近前两个月，尤其是这个中美的这个经济对话的，它主管的是美国的商务部长 Will Woodward， 他以前是布鲁金斯的董事。然后呢，他是采取了就对中国的钢铁倾销呢，很非常关注。第三个呢，现在是新任命的美国贸易办，他在主管的美中的贸易的对话，他的主要特色呢。是对知识产权问题上呢，对中国会有很多限制。他也是这311这个议案呢，对中国调查的最主要的推手。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走在大红运餐馆刚楼前，米蛋汗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的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这里呢，就是讲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非常成功的四月份的新主做访问，他们两个人呢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在很多场合呢用非常强的语言的表明了他跟习主席友谊。同时呢，我在很多文章上面讲到了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更多的他们两个人非常相像，是习主席特朗普，他们都带有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伟大的抱负。包括中国的梦，包括使美国更伟大。同时呢，他们两个人都把反腐败作为他们政治策略。同时呢，用透这个官僚体系的限制，与他们对抗极大冲突。对媒体自由呢，都有一些保留态度。同时又非常重视有社交媒体，这在特朗普的台独的推广，跟习主席呢，他有一个叫学习小组，这个机构呢，是相同的。同时呢，跟知识分子关系呢，出现很大的问题。但同时呢，他们对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这个关联呢，是非常重视。最后呢，他们两人呢，这些基础设施呢，对他们执政的经济政策重视，包括马上中国要推出来的这个雄安的发展计划，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特朗普本身的，刚才讲到了把这个基础设施作为他执政的重点。那么他这次访问呢，应该说呢有三个目的，访问中国的十一个访问中国是三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寻求朝核问题的突破，这将会给特朗普政治资源呢带来非常非常好的收获，如果能够有突破的话。第二个呢是解决跟中国的贸易的不平衡，目前呢应该说呢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希望。如果中国呢在一方面可以让步的话，同时呢美国也会给中国呢有创造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良好风景。最后呢有扩大与中国的战略的合作，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目前呢是四面出敌，包括伊斯兰国，包括穆斯林其他国家的群体，包括在阿富汗的战争目前的六战在一起，然后状况并不完全结束，还有北朝鲜、伊朗、俄罗斯，这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很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继续把中国当敌人呢，实际上在美国的各界当中呢也说不过去。这方面呢会挑战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思维，更多的跟中国呢维持良好关系。所以呢，这次呢，他访华呢，我是想到了四五年前，因为呢，今年呢是中美这个开始乒乓外交的四五周年，我们会看到这方面的一个很多报道。当时呢，四五年前呢，中国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也接受，就是友谊第一，竞争第二。当然，现在讲这话呢，有点好像有点。情况比较正常，变化中美关系有很多竞争的方面，但是呢，毕竟呢还有很多合作的余地，所以呢，希望呢，川普总统呢，不是老说美国第一才能谈中国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互相合作。这个中美经济的往来呢，实际上有很多互补性，包括两国呢，的非常巨大的市场，中国呢要引进消费，美国呢要保持它更多的 saving。和这方面也是共同。中国的绿色经济的潜力呢，给美国的很多企业带来很多机会，包括能源，包括环境保护，美国的企业这方面呢，美国都是领先的。最后呢，这个美国振兴基础设施呢，是需要中国的积极的投入。这个呢，是中国最近几个月或者是最近一两年当中，你可以看到，这黄线呢，是中国的消费在增长。这也是美国希望看到国内的消费，而不是老是出口。同时呢，中国的这个投资呢，国内的投资呢也在降低。而同时呢，中国的第三产业就是公共产业呢，这个绿色的 也在持续生长。这两个呢，实际上在美国跟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都是希望看到实际上正在发生的。而同时呢，美国的基础设施呢，有很大的空缺，这橘黄色的颜色呢，都是美国急需的，现在才这个资金不到位。这方面呢，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呢，可能都有给予帮助。再有呢，中国的平常呢，这些平常你看的，这是中国的这个申请的专利，这个变化，从这个中国这条线当中可以迅速看到的，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中国的申请专利呢，有非常惊人的增长，而且呢，实际上在国内的专利方面呢，中国已经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而中国呢，跟美国之间的区别在专利方面，在这个社会工作的这个新的销售模式方面呢，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包括在很多世界平台当中，这世界今年的世界前100名的这个平台当中呢，中国占了18个，这都是在前几年当中呢很难想象的发展。最后呢，我想讲讲中国的18大、19大以及它的意义。我们知道呢，在西方媒体呢对中国有很多这个片面的或者夸大或者说文言文的这个分析和评估，这是重要的题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就过度的强调我们自己的姿态实际上呢我想呢更多的是可能是就比其他的常委更有权利一点，就我用了这张图大图片，七个人呢就像七个常委一样，习近平呢就像姚明一样，他有更多的权利，但并不完全的能够算，所以是一个这样一个很分析的可能比较合适中国目前的情况。目前的从六中全会当中呢，还是提出了这个集体领导跟个人领导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平衡的发展才是中国所要追求的。那个每次的中国5年一次的党代会呢，实际上中国的这个领导层变化呢，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是新的中央委员，就376个、370多个中央委员当中呢，有62%从1982年开始都是新的，而这一次呢，可能是从1969年的九大以后最多变化出现的。所以预估，这有70%的中央委员呢将会是新的，而习近平的这个团队呢，现在已经看出来了，这是对不起，还是标题给去掉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有最高领导的，他首先的大多数是来自于地方，省委书记，或者是上海、北京、重庆、天津的市委书记、市长。现在有一个现象呢，很多的以前的企业家，现在进入了中国的省委书记、那个省市长。所以呢，这些呢，再过5年呢，就会是中国最高领导层新登陆。再过5年和10年。它的这跟中国的整个全球的经济的环境有关系。这个标题呢是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当中的数量，从1993年只有3个，到去年在今年2017年515个，而美国呢只有132个，中国是32个。所以呢，这些企业家他们都是领导的非常尽管是央企或者国有企业，但都是非常巨大的全球企业。这个呢，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新一轮的推动呢是很大的作用。当然，金融企业家呢也是开始最大的作用。这些呢，我们大家很熟悉。最后一个呢，有攀登而年轻，实际上这个可能呢，暂时会进入政界。但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国政治、经济上作用呢，会进一步提高，跟中国金融企业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关系的。最后呢，讲讲习主席的经济的这个团队，这5个人呢，将会是这是我对这个分析和估计，当然可能会有些出入。这个最主要的是韩正和他现在经济部的刘鹤，他们呢将会起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济上的决策的作用。同时呢，还有像发改委的何立峰，像那个贸易部的这个周三，像中国人民银行的易纲，
当时是
哦，其实是的，其实是的，对。啊，从现在我们看，就是新进的领导，啊，基本上都是
他
大多数就是在过去2年当中，有多少人都是过去2年当中任命的。所以呢，这里就看出习主席的精神走向。最后呢，如果大家要看更多的关于自由党的，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准备做一些广告。就这样，谢谢大家。要回答问题吗？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柯小云，柯小云叫我回答
三个
问题，
三个
问题可以，很乐意给大家回答。
问的下一届总理是谁？你问。请问下一届总理是谁？
对，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呢，认为呢李克强呢，因为种种原因呢，已经不再做总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可能还是中国这个就是领导人排名第二，也许做人大的这委员长。但是最近呢，北京呢基本上认识的认为他还是继续做下去，做第二任。但是呢，我想呢，这个呢，最终呢，可能是只能到这个开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清晰的、比较清楚的回答。但目前来讲，大多数人，李总理呢还会做第二任，但是不能说百分之百的，这是目前北京的一些就是官方的一些谣传。但是我并不知道最终是怎么决定。Yeah。你好，
哎，您好，我叫微笑，是你微笑，是在中国去的朋友。那我有一个问题呢，是关于中国的外汇管制的政策。那么据您分析呢，这个中国的外汇管制的政策走向是什么？然后它对于中国企业来北的投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很好问题。我想从短期和长期来回答这个问题。长期呢，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开放，由于中国本身这经常的迅速的发展，由于人民币本身的强势，逐渐的强势，包括中国在这个80年的中国增长，这方面呢，都会使中国的往自由化方向发展。但在短期的当中呢，我会遇到会有更多的限制，这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中国担心呢大量的资金的流失，这是最主要。同时呢，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呢，全球的金融呢，都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实际上，中国领导开了国际会议，最近呢又开了专门为金融问题呢，习主席发表了很多的很重要的讲话，主要还是担心。这个金融呢，会把整个中国的这个整个经济呢，都带来非常非常非常负面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将会看到短时间当中，包括在四大以后的段时间当中，还是应该是一个控制限制这样的趋势。但是时间多久，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我们无法知道。但是就是在短期当中，你不会看到一下，像那以前设计的曾经都讲它几次讲到我们前几年讲到金融的开放，但最后的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由于整个的资金的流失，由于中国房地产的不稳定再有呢，现在呢更多的是在海外的投资，包括在海外的房地产等等。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当中就是会有。
没有问题。
还有问题吗？
你好，我是我是Chinese Public Collaboration Council 啊，我叫温思敏，叫李伟。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中国民主化进程的 short term 和 long term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希望，对啊，然后突然来以后觉得一个门被关上了，然后突然来以后发现所有希望跟结束在余回中，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个中国现在政府形态上关于这个互联网登记是往再往保守方面在做，就是说您预期会是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很好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世界民主发展的一个大环境，因为大环境并不好。现在中国，我这边不管有道理还是没道理，讲现在很多人非常支持台湾的，都有很多批评来这边有很多批评来。当然了，这个可能跟一些特殊的一些事件有关系，同时呢，在西方国家。在很多亚洲国家呢，对民主呢也在进一步的考虑啊，重新的思考。我觉得，民主呢，首先呢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它并不是唯一的东西。同时呢，如果民主呢没有法治呢，可能呢，会出很多的问题。所以呢，这里面呢，我想呢，跟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什么样的民主的过程还是必须。同时呢。是不是这个民主都要像西方一样？我想中国人是很多人确实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呢，现在很少有人把中国认为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呢，我这个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看中国政治精英，这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国最有权力的机构，它每五年平均有62%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是新的，这包括从候补委员升到中央委员，而美国的国会，参议员、众议员，4年到6年的平均的更换是20%，这欧洲的可能也是这样的数字，所以这个观点就是中国呢，它有它制度化的东西，尽管它不完美，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是呢，在历史上讲，这种精英的变化。也是中国带来的一个权力的制衡和民主的一个方向有变化，所以呢，未来中国呢，我想目前呢讲民主呢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热点，但是呢，如果你看习主席的很多谈论事情，我想他更多的是谈要全面反党，这也不是民主，但是呢，他对法治，我想。他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在他过去的5年当中，有一次中央全会，就是四中全会，完全是在讲法治，那么这是中国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这样，而且呢，我这个书也讲到了，现在有很多官员都是学法律，当学法律有各种各样，有的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党的历史或者党的史，他也都是法律，也是法学会。有的呢是像李总理一样，是真的是学法律的。还有的呢，不仅是学法律，而且呢，在律师行业，在法官上做了很多年。这是最后一个人呢，现在也在职场上的职业。所以呢，他们可能会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我想。随着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巩固，因为他的第一任期当中很多人与他不同嘛，他会更有信心来用他的这种的政治资源用在哪里？当然绝对不会是西方式的资源，但是有可能是中国式的制度化建设，所以这是有可能的。同时呢，对媒体来讲，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阶段。一方面呢，确实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恐惧呢确实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呢，社会媒体呢，实际上对政治批评也在上升。同时呢，这种谣言越来越谣言越是猖獗，包括像现在的郭文贵，有很多东西是根本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呢，由于这个媒体的控制，人们往往是想要有相对真的，所以大家都在渴望，这样是个非常这个不健康的一种循环。我想呢，中国领导人是知道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呢，只是一个暂时的手段。我个人认为呢，随着中国的进一步的就是政治的成熟，随着法治建设的进一步的完善，随着媒体的进一步的商业化。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所改善。还有问题吗？
我是北京来的，我姓杨，我叫杨军，我是从石家庄来的。我想请教这个李博士一个问题。这个刚才我看这个曲线，中国的这个市场在增长，这个投资在下降，而美国这是需要大量的投资，国际也没有钱，那么这牵涉到这个移民和投资的问题。那么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安居乐业，也要乐业就安居。那么呢，现在移民这一块是投资为主，从美国的政府的角度来讲，是投资为导向为主的，还是以人才为导向为主？想问这个问题。
哇，你提
出
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呢，他竞选之后呢，就讲到了一个要把的制造业的重新回归美国，同时呢要增长就业。实际上呢，这个美国的制造业呢跟就业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吧？它的经济在发展，制造业在发展，在过去，但是人口就是就业人口在下降，因为这不需要这个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而现在等于 AR 的发展就更不需要劳动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里边有很多的悖论。一方面你可以说它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一方面没有钱，另一方面也没有人，因为美国的白人呢，很多人是不愿意干这种活的，但是这是移民的限制，然后就造成了这个的劳动力的就是不足，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呢是讲美国是更多的需要是一个科技的人才，但是呢目前呢它的很多政策，人民政策包括很多的对中国的限制，对其他一些国家的限制，也会使很多外来的技术的有技术的行业的人都不能够就是得到绿卡，不能得到工作的许可。而这个问题呢，我想特朗普呢也会妥协，而且实际上这也不是他的本意。当然这最明显是在这个包括西亚，包括其他地方。我觉得呢，这个呢他可能会上面有调整，包括移民政策。他目前来讲呢可能也会想上到去进入移民，但是现在美国的各个大学校长，美国的各个科技公司实际上都带给特朗普总统给压力。我觉得这很这可以想象的，在未来的这个很短时间当中，他就会在这里想做调整。但是关于这个就业的，就一般的蓝领工人或者外国民工进入美国，这个政策是会改变的。我想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好吧，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